入法界藏，自无差别，正佛解脱，甚深广大，能随方便入于一地，而以一切愿海所持，恒于自具，尽未来际。这一段经文说明了正道的理，就是正道的佛的果了，谓之极。极者是呢，就是成了佛果之后达到顶点了，理法界之顶点。正了理法是以什么证入的呢？是以智证落的。这个大字啊，证落平等一真法界藏。像昨天讲是五种，如来藏、自性清净藏、法身藏、世间上上藏，第五是法界藏。证了这个法界藏了，就是圆满究竟了。正入呢，能入者是自，所入者是理。无差别自是平等性自，正入了所具的真理，对，契合真理了。这个时候理和字一如了，一如了。但是要知道，没有能证的字，也没有所证的理，名和一体，名和一体，所以说没差别。这就是无相法门，能入之自无所若，所证之理无理可得，智即是法界，证的理也是法界，能所不二。能证之智跟所证之理，名合而为一体，一体。但是这个字啊，不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我们那个分别心那个字，那不是字，那是实，是不是？咱们上生前头讲过了，是大圆净字，大圆净字，因为它契合离了，离片故圆满故，字呢也圆满，也片故，离就是如。是如中不动的寂体。那么自为能入，如为所入。能入是自，也是如，所入离体也是自，自即是离，离即是自。这种境界是佛的境界啊，咱们讲的是佛的果德。没有如外的还有自，能证与如。没有能所的，经上说等同一位啊，等同一位。但是字有个字没有呢？没有，字相近了，这是光明意，光明的相近了，进入一体了。近了没有？能令相近的这个能，能令相近的这个能，这个能是什么能呢？这是那个圆满净智的那个能， 能力相近了，没有了，相近没有。怎么能进入的？怎么能相近的？能力那个自相近的，还是不无。那这样子相近了，不还有智慧存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自相近过不有，能力相进入之进入的无相体的，好像是有，这个有不是有，这理智契合的意思，就是你的心呐、跟外边的景，心能转景。心能转景的时候，景同于心，景同于心。但是就深了说很深，就浅了说，就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那个对那个事情惯性的熟练了，你不假思索，不假作意。或者你东西搁哪儿，你信手到那就拿来了，没有个作意。义理啊，你可从浅的入深的，说自相近了没有，与理相同出一位了又不无，能令自相近的不无，自相近了不有，自是有功能的，它能反照着智，什么叫心经上不是讲吗？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照，照是字。五蕴本不存在，那个空是理，是理。这个字啊，是不空，是说的真字。不有，是说的熟字。自相近了是不有，自跟你契合了等同一位，有不无，能令自相近的那个能令的不无，自是有功德的，有功德，它反照的时候是空的，不取于自，那不在这个自上起自作，这叫真实自。这个道理啊是反反复复的来说，等我们下头讲到那个论功的时候，可以能解释这个问题。因此呢，在景上，景上，真常在而不耐，真片与熟，就是离片与四，那四恒是四，恒者长者不变异了。在另一种语言显示，自不耐寂而恒照，寂是定，是不动意，自是照，照是动意。他不耐这个不动而恒照，动即无动。在这样的说，景是景，智是智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字跟景或者字跟记是两个。景呢不耐熟替，常识是真的，字呢是不耐于造，而恒是寂的，这个是寂静的寂啊，是不耐真而恒寂，就是不耐真而恒熟，这样一个意思。而景字是一个呀，是两个呀？非异。非异就是一个， 啊，境也空，智也空，空有不二，有无不二，又是一个。那么自记照的时候，自跟这个是照的意思，继而这自而常记的时候，继而常这自而常记就是照，照跟记两个融到一起，是自融于理，理片于自，无差别过，就是理字一如了。要真理来讲是记的，要这迹象上来顺着迹象来说，熟体是流动的，观和照，观和照，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前头是一个观，后头是一个照，观照互相顺的。咱们在大乘起信论呢讲这个意思讲的很多了，我那言语词句明显一些个，容易懂些个。这个经上的呢，他这几句话，这经的意思啊，这么一讲好像很深的似的，就是咱们要讲的起信论的讲的是呢，就好像能够理解似的，你把那个意思完了，往这个上理解一下子，说我们在修所修的信心分中讲，修行信心呢，你还得加上子和观，是变和会，起个信心都不容易，也得子观双运的了，你分析一切相，一切相不存在。这就含着旨意，把对一切境界下，观的是空意，完了又起观照，是照意，空意是子，照意是观，观照同时，观什么呢？观所有一切的因缘起灭。因缘的升起和因缘的消失，咱昨天讲个故事，昨天讲的故事大家配得上不？就可以这么配。另外，人家骑马掉了东西了，他捡到了，这个都是事啊，是在字里头观照里头。他还给人家各走各的路了，没有了，这就记呀，这就是记，因为这是因，他种了这么个因，后来感的果，他本来一生该受苦的，该饿死的，他突然间因为这么个因呢，他转变了，把什么转变了？把他的因果转变了。人家说因果能转不能转呢？就是我们现在都出家了，我们的业能转不能转呢？咱在这里头发生了很多的业，咱把它都转了，举个例子说吧，你们大家都是比丘尼比丘僧，你们都没有男女姻缘吗？没有夫妇姻缘吗？他转了，他那个缘停了，他这个因升起了，这个果嘛，等你慢慢修吧，还没成。但是就这个因缘果，你可以理解了。我要讲甚深的，那这个因，出家这个因，将来你整成的成的佛果，不受你世间轮转苦难了，这不是转了吗？能转意，他不能转意。有的出了家了又还俗了，为什么？他业又发现了， 他转不动了，他转转转的，碰到障碍了，障碍就停了，就不转了。你看那开车那轮子抬起来，好好转转，好出车祸了。我说撞到石头上，一下停了，转不动了。那业，你那业太重了，给你止住了，转不动了。法由心生，心由相转呐、啊。你说相了，它就转不动了。在我们那讲起因论，怎么样修行止观，这跟那是一样子了啊。随顺批破舍那业，随顺，随顺批破舍那妙什么陀，对，随着这个止观的含义，不依行散，不依行散就是紧，犹不依有空。那不依地水火风，乃至不依为见闻觉知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象，不依色相，不依有空，不依地水火风，一切住相，随你念头把它消除，不去想它，一切法本来也没有想，是你的妄念加上去的才有想，你把这个来往之相，来往之相，你不生气，你不生气，不去执着它，不去用你的见闻觉知去想那一些住相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那个相除念除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相也就没有了，这就叫止了，就止住了。说在一切法本来没有想，一切法本身它有什么想啊？想是你给它加上去的，你在想，它本身并不想。你不生起心念，一念一念，念念相续，不生，让他念不生，他不生也就不灭。你不随你的心去想念外边境界，外边境界没有，用你那个真心的观知那个观，除你妄想心这个妄心，妄除了，真也不在了。妄是对着真说的，真是对着妄说的。你除一边，另一边不存在了。当你没哪相，没有魔相，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众生相，那你先把哪相要除了。先从你的念头想起。你要心太散乱了，东奔西辞的，那叫妄心。你用你这个净念的真心指妄心，妄有大妄有小妄，用那个妄心轻的指那个大妄的妄心重的，完了再用真指你妄心，用那无念指你的有念，这样子你就是修行久了，说念念不生了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也就不灭了，他也不随你心转了，外边境界是因你分别，你分别境界相，越分别越多，越想越多，很简单，我想我们诸位都知道，如果你今天或者这两天有点什么事儿了，本来就平平静静的休息啊学习啊，家里都回来打个电话了，或者收到一封信了，妈妈害这个不治病了，住医院了，完了今天晚上你觉睡不好了，心里到家里去了，就不是在庙上了。如果 你对着这种警戒下有功力的，行有功力的，不被外边警戒下缩短，收封信了啊，知道老妈妈有病了，哎，念念佛给妈妈回向回向吧，用这个念头给他回向就止住了，不做第二念，不做第三念了，那但是得靠功力了。一切世间的纷纭住相，收到一封信要骂你，要找你的麻烦，要跟你干什么，或者要告你，要怎么样子的，你完了，你心就动了。如果你心里不动，没的，像前说像随便吧，一望指望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能这样看得破放得下，都很不容易了。第一种，但是你是有功力了，一动，好那好大风浪，我永远不动，定力，不随风起浪，这叫止。说你要是劈个静时，住在静处，不依外边形象，完了也不依你的气息，不依你的气息，不依外边的形色的色相，不依地风地水火空，不依六尘境界，也不依于空，随便外境境界下，心止静除。心要止住了，一切境就出灭了，这叫一心出心，即无自相也无外相。无自相呢，你的念头，无自相是念头，你念念想到不可得，一切无所得，你念念不可得就没有自相了，说好比我们说下了座了啊，上了座了啊，来讲了说了，这都动向啊，这都动向了，去来尽止言说，在这一切时常识正念，这是方便，这你随顺观察，天天上课到这个时候来了，大家也来了，咱就讲了，讲完了就下了，走了，走了各回各的地方，这个寂静相，来的时候是动相，走的时候寂静相，你怎么样来看，只要关照这个，只要关着了，这都是方便，咱们体上，咱们心境上没有，没有，这叫方便。随着这个观察，观察成熟了，去来行住坐卧了不可得，这是大家的这个一切动向都是微心所现，咱们的心所现的，如果我们心住了，怎么住的呢？咱们来无来相，散了也没个散相，没有个来去相，没有个能说者，还没有听者，没有能说听者，一切都是因缘生灭，这叫因缘生灭。你观这个现象时候，你心呢只做了能只有无相，说广修定的人心里容易沉默，修定的人容易沉默，修修的什么都不想干了。我看让我们禅堂的道友，我们经常连起来，他什么都不想动，翻经本磕头礼拜啊，这圣事他不做，是连吃饭穿衣服都不愿意做了，定了沉浸，他唯有这样舒服，这样说，我们在那山里住的老修行，他几年也不洗个澡啊，现在剃头他嫌麻烦呢，刮个胡子都嫌麻烦，胡子很长，头发很长，什么都不管他了，这叫沉寂了，因为沉默，沉默了起来是懈怠， 沉默的写的懈怠，懈怠什么都不想做了。这时候这心中呢，道力强点，达到指向了，定向。若我的心住的时候，智慧增长，那他的心猛力，心得住。这是子的深沉了，这是另一方面说，心住本非住，就是变成懈怠相了，懈怠相什么都不想干了。但是定计时候必须得有观，观叫方便，常常念方便。方便是什么呢？因缘生灭，一切善巧。这个子顺于理，子顺于理，那思想猛力了，渐渐入定了。但是必须得有教义，得懂得佛的教授。我到了这种境界了，外边没有境界，外边境界像止住了，内心呢不起正念，不起邪念，都是正念，心不起念。当知微心，一切诸法心外无境，心外无境，境也是此心，就是没有自相，就知道念念不可得，这念头不起了，念念不起了，从坐起来进退进止，一切都无念，无念都在定中，冷且常在定。佛是说四十九念法，没有说在定中。其数九坏，刹那计，都在这刹那计的定中。但是必须念念不可得的修成熟了，心才能住得住。不然心得住得住吗？住不住了。因为心住了，这就叫渐渐入了三昧了。三昧，心止了，它才生出一种来，那个定的智慧，要智慧的观照，观照一些诸法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垢不净的，这就是智慧。这个字啊，就是咱们所读心经那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它才能寂静下来，寂静下来还得防止心的沉默。沉默就容易起懈怠。懈怠是什么意思？他也不行，大慈悲心也没有了，要记一些助善法也不会去记了，远离大悲。说必须加上惯例。这叫惯例，就叫照，叫照。惯例就是照，照是那个生智照，智照。关于一切世间有无之法，不能久停在无德上头。无德是无不得的意思。心行，心的行动。须臾的变换，须臾变换，要专念于子了，先除掉一切的这所有的思念，那你就观察应做不应做。子的当中，记的当中，要起观照，观照我不能长时这样下去，还得住呢莫坐，是指的是住呢啊，还有下文呢，住善奉行啊，你还要奉行住善呢。虽然是念住法的自性不生，住法自性不生，常时正观照，还得念一个因缘和合。 诸法不生，因缘法还是不灭的，不灭的。说欠钱还得还人家的，你修成佛了，你所欠的因果报应还得入世还。说不佛都垄断了吗？那佛的化身四现了，升到迦卫罗国去，升到净饭王里家去，他还得做人家的儿子啊，做人家儿子还得度人家啊，这叫因缘法了。因缘又知道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因缘法也是空的，空了也得还，还还是空的，还不还都是空的，道理是懂了。现在我们大家出了家了，说遁入空门呐、咱们的门呐、是一个正门，两边都有个方便门，那叫善巧方便，中间是空门。有的是般若解脱三门，中间是空门，从般若解脱门，这是三门。有的是方便门善巧门，方便善巧空门，由空而起的方便善巧，由空而产生的智慧。那个含义啊，就告诉我们了，光只是不行的了，还有要观。毗卢遮那佛成了法身佛，成了佛了之后，为什么要说《华严经》？说《华严经》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有所为啊，这个有所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还是无为。听了佛教所说的话呀，好像那么啊，怎么说怎么有理吧，说圆的，但是无头无尾，无始终，无内外，无大小，无方圆。这个意义就不同了。虽然念诸法不生，但是还要念因缘和合，善乐苦乐，空的呀，但是它不失不坏，因缘不会失掉的，也不是坏的呢。现在在这个方等教义里头说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无说无生。但是在华严义不这么说了，华严义不这么说了。诸法不自生，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着这一切都圆融，因缘和合的时候即是不生，是生即不生，不生而生，生即无生。这样关照反反复复的，念自法自性，自性嘛是不生，自性是永远不至生的。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就是观，主性不生就是子，这叫是子观双运，理字和合，就是刚才我们上来想讲那个，等通一外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自相近了就不有，能现能令自相近的而无不无。这恢复这个讲，讲这段解释这个，就解释这个，即子观双运的。这原教的子观呢，观中里头就有子，观就是在子中的观。观中呢也有子，子中也有观，都是子观双运的。 子贡生怨好像是度众生，好像都是有，实际是空的，众生也是空的，能度众生也是空的，一切皆空的，空而不空，又建立一切法，一切法有，有而不有，即是真空啊，真空不空即是妙有，这个用惯例来你理解，用言语说出来没什么作用，不起作用，他告诉你这个方法，依着这个方法，依着这个语言你去做，做的时候呢就要你去思维去修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对舍诺舍莫他皮婆舍诺是吧，子贯双运的大力呀、啊、你能够进入一点儿。如果没达到究竟，没到佛的那个果德的究竟果德，这个照呢不能叫照，照真不是照，照真不是照就不能定，照熟的之时候不是照就不能记，必须得照真时候观想止，照熟的时候观想记，照真的时候，照真的时候不失于照，照实者照熟的时候不失于真，不失于记。这道理啊，在文字上听来是很是深的，在你一生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去，你做熟练了，说熟能成巧嘛，这是做熟了，也不要怎么作意，也不要去再想什么方法，顺势而来，因而得，你要会炒菜的，他不会心里有嘀咕，哎呀盐加多了咸了，盐加少了太淡了，哪个菜配哪个菜才好吃，你要掺好多水煮成干饭了，你要多掺点水嘛，那就稀饭了，好像这个很简单啊，谁都会，这也很难很难，你让我去做，你要讲经还可以我讲得通，因为我做饭呢做不通了，不是水掺少了就是水掺多了，但是火了大了烧焦了，那火小了没烧熟烧生了，人家怎么吃嘛，他说不入一行不得一行的智慧，我说的这么深闹，你听着这个文呢讲起来什么记呀照啊，记呀照啊，照啊记呀照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照啊，怎么样记呀、啊、你照也照不来嘛，记也记不到，即使就是定，定了就是什么事不动心，这该会了吗？不随便去，不随便动心，不随便分这个烦恼。我看我们很多道友带着小孩子，有的道友那小孩怎么闹的，心里不动的，他不动，那他见惯了嘛，小孩就是这样的嘛，司空见惯了没事儿，偏偏入世见，要么这个和尚，要么这比丘尼师傅，带着小孩，那小孩一闹，他不知道怎么哄他，他没经过，那小孩闹他烦得很，他什么也干不下去了。我们的居士呢，那就不同了，因为他带小孩带惯了，他知道，这叫什么呢？什么事儿、啊、习以为常了，你刚听着什么智啊照啊照啊智，搞你糊里糊涂的，什么叫照啊，什么叫智啊，什么叫记啊，什么叫什么，学久了，久耳朵常听这个道理，懂了，懂了之后身体常这样做，心里常如是想，口里常如是说， 你身口意就转变了，转变了，这先转变三业，像这个刚才这上所说的，要真理的寂寥，这叫子与子相算，你怎么寂寥啊？恐怕连这个文字还没闹清楚呢，还能说叫他说这个话去做吗？这就困难了。这文字说：“唯尽其缘，令照真，不得明照。照熟之事，不及既故，跟你没法懂。唯尽其缘，就是没达到究竟的时候啊，你那个照不是照。照实的时候，随着熟转。”照真的时候啊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呢，真假莫辨，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呀，这叫圆融道理讲，说明肉体是假的呀，肉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穿衣服，为什么还要吃饭，假的嘛，管它干什么，离开肉体了，离开你妄心了，你找个真心，去找个法身，在哪儿呢呀？法身在哪里呢？你找得到吗？唯尽其缘，妄为其就为妄，唯尽其缘，不能达到真。妄尽还原观，寡修这么一个法门，华严经就是妄尽还原观，入着一身法界的，但是妄怎么尽呢？怎么还原呢？唯尽其缘者，照真不得明照，照熟也并得明寂。要怎么样呢？要寂其缘，寂其缘那才行。这段的文字啊，令你观照真理的时候，观照成真理的时候，用你的定力，用你动力定力，照真的时候，没有个能照所照，能观所观，没有，要是有个能有个所，就不名为真了，也不名为照了。这就是你定的时候，定的时候，照真的时候无照，因为这个照是智慧照，智慧照照什么呢？照熟谛，观照熟谛的时候，观照熟谛的时候，应是熟谛，熟即是真，对于你入理观的时候。观一些事的时候，事即是理，因为你跟理相契合了，就是跟真契合了，妄自言就止住了，你不要断而自断。观是指智慧运用的时候，当你运用的时候，立身的时候，你是众生的时候，并不要众恩报恩呐、也不要众人感谢你啊，佛没这个意思。佛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无生可度；利益众生，即非利益众生。说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，众生有尽吗？众生界不尽的呀，永远如是。再进一步说，众生有吗？有众生可度吗？有话可说吗？这个就深了，但是在华严意义啊，把这个意思都把它转化了，都是圆融了，无众生可度，常度众生，无法可说，永远说法不断，成了佛了，又实现众生又说，他是度即无度，说即无说。 这个意思就很不能容易，很不容易理解了。嗯，说你用言语度众生的时候，跟你没有用言语度众生平等平等。像咱们念心经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虚空，为什么用个照字啊？不用智啊？他这个照就选着不是作意的，不是有意的造，自然的。
嗯，
说照即无造。
嗯，
用什么呢？观力故。
嗯，
关键一切无蕴所发，本来就没有空的，空的它现无蕴所发，现即是妄，妄即是真，真有妄显，妄从真生。景不能造，景不能造景，自有造，用智造景。自造景不是有分别的，是寂的。
嗯，
看着是意，有字吗？有造吗？有景吗？
嗯，
这个意呀、啊，不意，不意就是同了。
嗯，
景和字。景是外景啊，这是心里造啊，是造啊。
嗯，
同，止即是景，景即是字，子境相同，唯心所生。
嗯，
心无彼此。
嗯，
达到无心了，无心什么都没有了，妄心与妄景契合，一切皆是妄。这是同。意呢，照还不失于照的功能。
嗯，
智慧呢，
嗯，
说草木无实无情，木石无情，
嗯，
那智是有情，智是真照的。
嗯，
但是这个说的是真字，正了理了，正了理了，看一切景都是寂静的。
嗯，
字与景，常寂而常照，常寂常照就是这个意思，常寂照就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
当你证得离体了，你要知道了，景和字非一非异，能照跟所照合一了，能做跟所做合一了。这叫咱们经常说诸法无生无灭啊，也没有生起，也没个灭。
嗯嗯，
这种意思咱们读心经了，读般若经了，读金刚经了，啊，都知道这种意思了，读金刚经更明显了。
嗯，
无生无灭而示现生灭，谁有生灭知道它是不生灭。说这种的，说是因为有惑故，有迷惑，才有智慧显现；因为有智慧，对着迷惑，
嗯，
因为有说无，因为无才说有，
嗯，
有知不是无，无了不是有知，
嗯，
诸佛菩萨，诸佛大菩萨，
嗯。
他是他的心，
嗯，
是寂静的，是寂的。
嗯，
众生有所求，他都现；众生的感，他都现。因为他寂故才能现，他要不寂就现不了了。他那很忙，你找他办点什么事，他办不到了。
嗯，
因为他永远无事，永远寂静的，谁找他都应。这个道理该懂了。 知，无知就无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还不是没有，有知，知得究竟，这是诸法无，那个无不是我们这个无，迷惑了有知，对，不迷惑了无知，不迷惑的无知是什么呢？知一切法的都入是无知，不再起知的念了，那就什么呢？知道无，知道无并不是无知，知道无，知道无并不是无知，那这个无知是什么呢？说般若之无也，以般若智慧的光明照的才无知，才无，这是真谛的无。熟谛的无就瞬间说这个东西消灭掉了，没有了，说这个人死了，死了没有了，他在转化了，现在这个一个做错事了跑了，更名换相，那个名字是没有了，他又改个名，让他肉体随便可以改个名，名是假的，他的身体是真的，把他身体逮到了，一切假名都不行，他不知道这身体也是假的，假名里面的肉体，这个道理要思索，迷惑了有没有智慧，智慧还存在不在了，说咱们堕了六道众生了还有没有佛像，就是这么个问题，是吧？懂得般若和真谛和熟谛，真谛熟谛宗谛，观有中观假观，通假中三观嘛，三谛三观，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佛教的名词很多的，但是它有分别的，说照熟谛的时候，这叫后得字，后得字，照差别之境的时候，这要融开真熟二字所照的景和字，景有真有熟，有真景有熟景，字呢有全字有实字，那你光分别这个你就分别很久，分别很久，熟字呢是照字的，真谛呢是照理的，真字是照理的，景有差别，真熟智慧，那个智没差别，真熟有差别，景字有差别，感他那个真理真心没有差别，他是随外边的客观的现实，客观的现实，但是客观现实不是真实，真实是什么呢？是咱们那个不动的原来本具的真心，对我们所做的事儿，有真事有假事儿，但是以我们学佛的人观点看，全是假事儿，没有真的，说你那是假的，我这是真的，说现在不有冒牌的货呀，有真货假货呀，全是假的，那是另一种观点的观点看，景有真景，什么是真景？有熟景，什么是熟景？熟景咱们都能懂得了，真景你不懂得了，这真字熟字全字实字，那么就分不清楚了，说必须得学，先把这个学清楚了，真用与熟的时候，熟就随着熟谛，而真并没消失， 孰随真谛的时候，孰也变成真了。
嗯，
这个井啊，井是有真孰不二的井啊，有全实双运的智慧。
嗯，
再说深闹一点，至极是井，井极是深，一切万法皆由心生。说心上这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
嗯
嗯。那么静下来时候，这就叫静；当你运动时候，这叫智，这叫叫简。
嗯。
那么初学华严，这些个佛教的术语，为什么要住佛学院一住十几年呢？嗯，先把这些个弄清楚。
嗯，
为什么说讲解《华严经》的很少很少？
嗯，
说近几十年来很少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经特长，时间需要太多。
嗯，
名词啊，非常的浮泛，非常的浮泛，完了摄归于一，叫一真法界。摄进来时候，一真法界总体，这叫一总相法门体，容易啊，还容易进入。怎么的呢？因为单一嘛。一说开放的时候，即心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事物都在这个一心的当中，说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收的时候，他因为收的时候你容易懂得，为啥呢？少，我们是喜料不喜广的，我们此度的众生喜料不喜广，越单纯越好，越复杂了脑子不愿意复杂。
嗯
嗯，对，等同一位听得非常高兴，你会随有百川就不大啥理解了。因此啊，你学华严经呢就得耐心，得耐心。嗯
嗯，
什么叫真，什么叫熟，什么叫真谛，什么叫熟谛，什么叫宗谛，什么叫空观，什么叫假观，什么叫宗观。如果这些个名词还没闹清楚啊，你学华严呢非常的困难，非常困难。而且现在所讲的呢，是佛的果德，佛的果德，果德跟我们距离太远太远了。就是要那个复杂的方面说，那究竟方面说呢，就是我们自己本具的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嘛，就是本具的。
嗯
嗯，这个本具的现在迷了，不得显现了，要把它复原，复原不容易了。那时间呢是无量劫。迷得深的觉悟的快点，迷得浅的，对，觉悟的快点，迷得深的觉悟的深点，就时间就久了。说我们不说要解脱吗？要自在吗？在这个入不思议品，不是品，一念之中就建立三世一切诸佛。啊，我们把这个现在讲的，我们讲的这一段呢，全是讲的佛的境界，讲佛的果德，讲佛的解脱，讲佛的自在受用。
嗯
嗯，在一念中，现在我们坐着不晓得有好多念，最浅显说是一念中，一念中， 建立过去现在无量劫无量劫的一切佛事，就在这一念中就具足了。玄不玄啊？说玄呢，妙，这就叫妙。华严经的第不思议品，说一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事，怎么建立的呢？说有十种。光说起来啊，那在不思议品去讲，那料说。所有用电，所有现在你生活习惯，包括你吃饭穿衣屙屎撒尿，全都算上，都是用，这都是真电啊，这就微妙了。那咱们初学教育说，这都是假的，这叫生灭法。华严经说，这都是真的，甚深，难以理解，广大，无有不尽，是如来的愿所相持的。举一地，摄一切地；举一法，摄一切法。与一地普摄一些地，就是印度话说的。那在此方呢，把它翻译经典，把它译成了说以方便随入一地，以愿海里再摄持一些地，两个做这样解释的，一个是开合不同。把梵文，那时候唐朝翻译这个经，译成唐文，这很不容易了，那边的习俗、生活习惯，要跟我们这边生活习惯相同。要想这个文和义都不乖失，很不容易了。只要理可通，在道理上通了，这会得了就可以了，不必光引证很多了，引证很多了，就是因为大家不难进入了。说正理这个佛果下呀，有这种解释。为什么有这种解释呢？翻译经的时候，就译经的时候，异常争执非常的大，这一句话几千人大家参考，下个笔定个意呀，很难的。因为建立一切三世诸佛的那个总说起来非常的广，那也每个的圣德的地位，就是果德上，就是果德上，普贤菩萨的身，遍于六位，信、住、行、回向、十地、十一地，等觉妙觉，那是普摄一切功德。那要顺此度的方言，顺印度的方言，这一下有很多的解释啊。我只是跟大家略微介绍一下啊。在这个晋朝的时候，刚译经的时候，道南法师，就有这样的做这样的预言吧，就说。翻译的时候啊，有五种失掉本来的含义了，叫五失，五种把本来的原意给失掉了，三种不义，五失三不义，就是说翻译经的人呢，有五种把这个原来的本文给失掉了，三种不义， 不是不容易的那个易啊。
嗯。
这个道宣律师的道这个道南律法师的弟子有瑞公上人了，他在给这个《般若经》写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无不失本，是五种不失于本来的面目，就是原来的。”嗯，说把那个梵文不说了，那义理来义要从秦朝的文字，这就失掉本来的意思了。失掉本来的意思了，因为印度它注重的事实，注重质量，不重于文字。唐朝呢，注重的文字，把这文字要翻译得很好，四六拍脑。你看了古典文学都是这样的，他把义理呀失掉了。印度经呢，注重质量，不注重文字。这是全心法，全心法。那我们呢，注重文字，不注重质量，是第二种思了。那佛说法的时候，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怕众生不理解，怕众生不能进入，这样子的要求。叮咛又叮咛，叮咛又嘱咐，你看《金刚经》吧，反复的说，重复又说，咱们翻译的大德嫌着太烦了，把它都割掉了，举一个就行了。他不知道佛说的那时候，就重复的有重复的含义了，建议割裂，不要了。又把本来的意思撕掉了。梵文说的是义理，咱们寻找词句，没有这种相当的文字，那就用很多文字来形容，完了把本来意思给撕掉了，只在文字上追求了，这是四思本。那么呢，五思本呢，那正文的含义，说的这个道理给失掉了，寡注重旁引的了，这叫五思本。五种失掉了本来的面目，失掉本来经的原意了。不义呢，三种不义。般若经三达之心，福而说言，甚必因时，时说有浅意，古雅已通今时。把古雅的文字，两千多年那个时候的事儿，完了又把它翻成现实的语言，翻成现实的意思，失掉原来的意思了。一不易，就翻经很不容易。一个智慧，一个御词，有天渊之别，之别。佛在世时候，解记经藏的时候，大迦舍尊者接近五百有神通的大阿罗汉，反复的说出说阿兰说这句话，阿兰出经，大家来评论。佛当初说这个经的含义是什么？那佛刚去世啊，刚圆寂，而且迦舍尊者就请了五百尊大阿罗汉，都是六种神通具足的，来解析这个经典。那现在到唐朝译经的时候，隔了一千年了。那时候都是阿罗汉，咱们的翻经者是凡夫，是凡夫，是吧？一点小文字，大家斟酌， 这就出入太大了。
嗯，
这是也很不容易，二种不易了，二种不易了。
嗯，
那现在说说，根据前头五部诗，把范译的译成秦文，应当好好慎重。这在唐朝翻译经的一抢3000多人，那么后来这个翻经者，末唐晚唐的时代跟宋初的时代，现在当今的时代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屋里头翻，据说是圣人也不可以，何况是一堆般的凡夫呢？我跟我一个道友法尊法师，我们在拉萨住的时候，他翻菩提道次第，菩提道次好多人翻的了，但是这个是论呐，不是佛经。我跟他开玩笑说，我说3000多人翻都翻的仨，叫做三不易五不失，我说你一个人在屋子里头，他说勉为其难嘛。那现在没人翻怎么办呢？翻总少懂得一点吧，道理是对的。但是说是古来啊，古来特别是华严经，唐译跟晋译，唐译的华严经跟晋译的华严经就有出入，就有出入。大概有这么段一个经历，说一个人初发心的时候，初学道的时候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在经文里头，这上有这么一段，他说是，你发心就是佛了。进经说发了心了即是佛，经文呢，但是唐朝翻译经的人说初发心即是佛，把佛果就乱了，说你发了菩提心当得成佛，这个当得跟即是两个意义相当大了，错的相当大了。即是佛，发了菩提心就可以成佛，是晋译的华严。唐译说怎么样子呢？说你发了心了当得成佛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他给你把这个意义也就翻当得，当得跟那即是两个就差很多了，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了。所以每一个经文里头都有这种的含义，夺佛经的不可不知。说为什么有呢？离经一字，离开经文的一字，即通魔说，古德说的啊。那翻译的时候又怎么翻的呢？这个经怎么定的字呢？这个字不是梵成，不是佛说的字啊，那不都离开了吗？如何解释？一文解义，三思佛冤。依照经的文字来解释佛这个意思，那是佛的冤家。说你不离开，要离开文字，那要解释佛意怎么解释啊？琢磨什么？离经一字不可以，一文解义。照着经义上说，照着文字所来解佛也不可以，究竟该如何？这两句话含义啊，说你学佛者，学的佛者不要执着，取消你执着就对了，不要执着文字，也不能离开文字， 说是学佛，佛怎么做的，我怎么去做。佛要忏悔，佛要你相信因果，我想这就对了，相信因果就对了。不能离开佛的教诲。现在的人不照佛所说的去做，不照佛的所教诲的去做，而且是啊，根本没体会佛意。佛这段说法，这个会说法什么意思？度的哪些人呢？哪些是当机的？从这个要用你的智力，用你的观察修行力。例如说吧，在弥陀间，佛教你念念阿弥陀佛，修成极乐世界。在弥陀经上这样教导的，相信六方佛的加持，相信极乐世界确实存在的，相信极乐世界升到那个地方去，就能够直至成佛，这是一个建立的信心。就叫你念阿弥陀佛怎念的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要三日，要四日，要五日，要六日，要七日，一心不乱。问题在这一心不乱上，你念一天那就死了，死了就往上极乐世界了，等不到念一天呢？为什么能够一心不乱？念七天你一心还在乱，生不到的了。还有特别的六方佛，六方佛加持力，你这要记到。我的自力呀、是不够的，但是诸佛把我送去的，六方佛加持，但是你得建立个信心呢。当你要往生的时候，有默念啊，六方佛都来了，加持我。我虽然没有一心不乱呢，但六方佛把我送去了。他的经上啊，佛所教导的有很多含义呀、你不能钻牛角尖儿。把那个经的意思好好体会一下。但你把那经意和体会它的大意，不要在文字上去计较。那前头那形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殊胜的，跟你现在的这个苦难当中娑婆世界是不同的。是在那边升起个心要心，在此度升起个厌离心，厌离这个地方，要到那个地方去，说那个地方真好真好。我看见报纸上经常偷渡的，一次啊一两百人呢、三四百人呢、三五个呀、一二十个呀，都死到这个偷渡上头。要有这种钱，想发财了，这想发财了，把它转变一下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要这个钱，我看都得度了，都得度。那以必死之心要出去挣钱，如果拿那个心换了，说要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这叫业呀、敬业难成，眼业呀、他自己非常往里钻，钻得非常诚恳。这里还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呀是造业，造业啊，那个业缘呢就帮助你。咱们说有魔神魔鬼嘛，魔嘛，现在五蕴魔帮助你走着生死路，那是殊胜的，是不生死路。你虽然是信了，虽然也念了，不恳切啊，不是恳切。因此呢，你学这个法的时候， 学任何深奥的经，你还是把它汇入你日常生活。深意你浅出吗？浅意你深理解吗？你先领导能得进入啊，能得进入，那至于了达诸佛的广大秘密之境，善知一切佛的平等法，以见如来普光明地，入无量三昧法门海门，一切处随所现身，就是随你现什么身，你所行的都是四法所行，就是世间法，这还有个秘密，秘密就是另一方面的秘密，悉通其事，这叫我们大家所说的密宗，就是密宗。总持广大，记住法众，辩才善巧，转不退法轮，转不退轮。秘密啊，咱们讲个秘密。大家都会念翁阿訇吗？干什么密宗的啊？翁阿訇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是秘密。那咱把秘密啊解释一下吧。翁阿訇身口意，那身口意密的什么呢？说现在我们的身口意，现在我们的身口意就是诸佛的身口意，这是秘密啊。法华经上说，一成佛成一声佛号，一声名号成或者释迦牟尼佛。成个名号啊，没有什么吧，是吧？你到了塔庙里头看见佛像了，那大建了寺庙，当时寺庙里佛的寺庙都是佛像啊，一声南无佛，就是南无佛呢，就是一皈依佛，一声南无佛，南无就是皈依啊，南无就皈皈依佛，皆已成佛道，已经成佛。跟华严经说，跟华严经上所说，你闻到这个经，相信这个经，你就成佛道了。一发菩提心，皆已成佛道。那唐义便说，一成南无佛，当得成佛道。那译者他给转变了，说当得将来得到道。但是经上所说的，一成南无佛，入于塔庙中，当合掌小地头，皆已成佛道。那这个就里头含着有密意，就有密意。那文化红书咒语来显现，是吧？皆已成佛道。这个意思要大家去理解了。就是一个法华经，一个华严经，大家知道佛所说的法，最了义的、最究竟的，就是华严法华嘛。初成佛时候说华严，要入涅槃了说法华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但这是秘密，怎么成啊？一声南无佛就成佛道了，这里的含着有秘密，这叫秘。入于塔庙中，单合掌小指头，皆已成佛道。怎么成的？中间这段秘密。念，你听着念，翁阿訇，翁阿訇，就念，深口意，深口意，这有什么含义呢？他是用你的，你现前你的深口意，转变成诸佛的深口意， 这叫密，这一转的这个中间转这个是密。还有一个密咒，它多含好多种意，它不翻，一翻了就失掉原意了。波罗蜜它不翻，你就念波罗蜜好了。明明是道比难，你翻道比难吗？半比难就是这此难道比难，当世俗间会了，它不翻呢，你要研究研究吗？它还有别的含义啊。波罗蜜就成佛，成佛，大家都成佛，它含这个意思。这叫秘密意，啊，西藏没有没念那个红妈咪巴咪红的，什么含义呢？翻成莲花，而且白莲花，那天念白莲花，白莲花谁也不念了。你看红妈咪巴咪红妈咪，他念呢，他不知道。那白莲花什么含义呢？秘密，在淤泥而不染，清净洁白，永远清净洁白。但是他就生在淤泥里头。那秘密啊，说你在这六道轮回能够清净无染，这就是佛呀，
佛呀，
华严经就是密教的发誓，这里头含的意思非常的广泛，说诸佛的广大的深密的秘密的境界。现在我们讲这个就揭发秘密，这个华严秘密啊，所有的各种教不论大小，都从华严经上升起的显密眼见，都是华严经上升起的。华严经每一段都含有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先讲果德呢？果德就是秘密的，我们从凡夫要把佛的境界了解了，不是秘密吗？就是理解佛的秘密，理解佛的秘密了，你按这个秘密道上走吧，你是这个道上走，那你也懂得秘密了，你就成佛了，得了究竟秘密了。但是得你把你身口一转一下，转变佛的身口意，喊你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吃饭都要念，念一个，虽然有个肉体，肉体是假的，是空的，那这嘴巴吃饭，这个嘴巴也是空的，也是假的，身体都是空的嘛，那以假对假，吃的饭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这全是假的。真的在哪里呢？对，这事只是吃饭了，吃饭时还念个四言八句吧，先供个佛吧，先供养三宝吧，完了再吃吧，还念几个咒吧，显密加持吧，那什么显教里夹的咒，一样的。其实佛说的法没有秘密的，你不理解了就是秘密，你理解了就不是秘密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再学华严经的甚深广大，显现佛的果德。这个文字啊，讲起来说你听起来，说你以前没听过，现在感觉很生疏，等你听过十遍八遍了，他就不生疏了。不听讲，不听讲你念呢，念一样的，你打开华严经了，就入了法界了，毗卢遮那摩就在你面前，他是已成的，你是未成的，他就是你自己，毗卢遮那摩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就是毗卢遮那，这合二为一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你就一分为二。 因为你现在没得到佛的果德，当然没有佛德的果德的用了。现在你一天能够四肢运动，口里能说，心里能想，你知道这事也是秘密啊。什么秘密啊？那你害病了也不能说了，天天吃饭，吃饭啊，胃口不消化了，吃不进去了，那也是秘密在那个地方的。你看你正常运转呢，好像当你没病的时候无病一身轻啊，但有病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才叫苦啊，才知道你的身体是苦本。不害病你知道吗？生老病死啊，佛说这个很玄很妙的，还是见到你生老病死上啊。你把生老病死看破了，看空了，看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生老病死能随顺生老病死的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你那本相，不变嘛又能随着生死缘在苦里不苦，你能做到这部分呢你就成了，病了你照样的运用你的四肢百骸，没病，病是假的，办得到吗？办得到办不到，病是假的。现在我就克服啊，老老是假的，不老，真不老嘛，跟年轻的就是不同了。人家拿得动你，你拿不动了；人家看得见你看不见了；人家听得到你，你听不到了。这是真的呀。我们老法师，老法师的老法师，提前老法师，专讲着天台宗的，是近代的。也算主持了，他还病的时候很苦，他就让出声音哼哼。侍者就跟他说：“老法师啊，天台宗假观吗？假了他吗？”老法师就笑了：“观是假的呀，痛还是真的呀，痛起来还是真的呀，假不了了，这叫业，懂得吗？要把业转了，你才假得了啊。”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啊，我们都被假的骗了，那你自己还在做假，还在骗别人，就这次你假的骗我，我假的骗他，大家互相欺骗，那么就学佛者就揭发出来了，假的了，大家认识他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不死不生不灭，你是假的嘛，假的你当然要死了，当然要死了，是吧？病的时候你痛苦，你要没有观成假，真的是假的还痛吗？谁在痛啊？你观你那个感觉痛的，你觉你平常用了痛会给你减轻很多，所以没成功啊，观没成功，但是效果很好，当你痛的时候你观，你想谁解到痛啊，我平常怎么不觉得痛啊，人现在觉得痛啊，你把注意力给他转移了，找不到啊，谁在觉啊，觉在哪儿呢啊，你这方面一注意啊，那个痛你就减轻了，真正减轻了，你试试看吧。对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